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奉主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安静预备我们的心，迎接神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我们心里面要阿们释放刚才所献上的诗歌，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因为你必顾念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年才能够一次来到圣所面前，而且要借着动物的血才能够与你相近。可是今天因为你为我们舍了你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能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满心感谢，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谢谢你背负我们的重担，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轻省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用518首这首诗歌我遵从你来把敬拜赞美归给我们的主。518我遵从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神的面前，迎接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中间，我们遵从他。诗歌的副歌很好背，我遵从你，我遵从你，哦主，我遵从你。我看你们每个人都低头一直看着诗本，我想我们看前面那段时候我们可以看诗本，到唱副歌的时候我们抬起头来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遵从爱戴归给那位在天上的主，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预备请，哦主我生 弟兄带我们。
哦，主我深知高高的愿你的尊重超乎万神之上。哦，主我深知高超乎愿你
尊崇你，乃是因为你是被杀的羔羊；我们尊崇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尊崇你，因为你顾念我们卑微的罪人。主，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都是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曾经为我们背负，如今仍然背负，将来也要继续背负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是蒙恩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也在对着整个世界在宣告，我们的神是超乎权力的神，他应该被尊崇，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没有一个转动的影儿，我们可以靠着你。主，谢谢你，今天我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尊崇你的同在，我们欢迎你的同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下面我们用另外一首短诗打在投影片上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爱我愿意，我们请世新为我们弹一遍。这位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也背负我们一切痛苦。在我短短一年回来牧养教会的过程中间，看到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有在挣扎中的，每一次当我们在家里面为他们掉眼泪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们，2000年前当年主在十字架上背负全世界人的罪孽，是何等大的爱。让我们今天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思想他背负我们重担、背负我们过犯的爱。 三次，第一次一起唱，第二次弟兄，第三次姐妹。预备，请。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
再一次低头，主，我们说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降服，因为你已经为我舍命，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以下诗班要借着诗歌诗篇的诗歌来带领我们敬拜，诗歌的歌词在夹页的后面，牧羊人的诗篇。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牧者，谢谢你，你的杖你的竿都引导我们，谢谢你常常领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主，我们要说我们一生一世要在你的同在里面来享受你的宴席。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把敬拜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今天是我们纪念主的日子，在我前面有主的饼跟主的杯，这个饼跟杯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剥开他的身体，流尽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从自我中心，从许多的败坏中间买赎回来，他曾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我们来到主的饼主的杯面前，我们按着圣经的吩咐说，凡我们中间有罪的，或是你跟弟兄跟姐妹中间有嫌隙的，这个时间是你在神面前来承认你的过犯的时间，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承认我们一切来捆绑我们良心的，我们承认他我们的罪，不是要使得我们好像抬不起头来，承认我们的罪乃是主要释放我们，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个人在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低头在神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 亲爱的主，我相信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主，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过犯罪孽带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求你按着经上所应许的，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必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以致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欢欢喜喜来到你宝座面前，享受天父对我们的爱跟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也再一次你用你爱子的血来提醒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配，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仍然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支取那个赦罪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求主你来释放我们，你来宣告我们在你面前是被算为公义的，是被算为无罪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谢谢你，今天在座每一位都是蒙你洁净被你重价买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愿你在他们身上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我们再用刚才的诗歌在神面前，我们有点默想十字架的爱的时间。我们第一次请姐妹带我们来敬拜，第二次请弟兄，十字架上的光芒之下，姊妹，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记载到这个关于主餐的，我再读一次给各位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记载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剥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与我们立约，吩咐我们如此行的。在我面前，这个饼代表的是他剥开的身体，为你为我剥开。在我们中间，假如你还没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接受他为你个人救主，没有经过水礼，请你当饼跟杯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传给隔壁。我们非常非常盼望，很快有一天你跟我们同领一个身体，同领一个信仰，同饮一个杯。 弟兄来唱这首诗歌。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相扶，我愿意相扶，在主爱的怀抱中，我愿意相扶。你是我的主，弟兄姊妹，主的身体为你拨开，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主耶稣说，这杯代表他与我们立新约所流出来的血。再一次轻声来唱这首诗歌，预备，请。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
弟兄姊妹，这杯是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新约所流出来的血，他答应说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饼、你的杯、你的身体、你的宝血，你为我们舍身流血献上感恩。愿主你再一次借着饼跟杯提醒我们，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感谢主把他的饼跟杯赐给我们，提醒我们他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心里了。在我手上有两张新人的名单，第一对我想是夫妇，刘雪王丹，刘雪王丹，请问在哪里？你第一次来我们中间，你们请问你们住哪里？住 Rockers 的学校里面，对不对？好，非常欢迎你们，这是学生团契。Okay,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请坐。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份，他的姓我看不清楚，慧英 Ruth 心口，请问是哪一位？欢迎你们在你在我们中间，请问你姓什么？我看不清楚 ，Sico。OK， 你自己的姓是蓝，蓝色的蓝哦。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第二个姓蓝的家庭，欢迎你，欢迎你。你请问你是从 Pennsylvania 过来 ？OK， 非常欢迎，他是来探访我们的。还有这位是杨正仁，这里上面写是杨正仁，住在 Homedale。请问在哪里？OK， 非常欢迎你，他们住在 Homedale， 后面写着以后未确定参加中文或是粤语 ，OK， 也欢迎你们参加粤语堂的礼拜。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新来？你没有填这个单子，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举个手给我看。哦，这边有，能不能介绍一下？OK， 周德威弟兄从德国来。哦。 非常欢迎周德卫弟兄。还有没有在我右边？有没有弟兄？这边有一位伯母举手的，伯母请啊。哦，是以聪的妈妈，赵妈妈，欢迎你，从新加坡来，刚刚过来一个礼拜左右呀。还有没有在我们右手边？在我左边有没有？左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后面有一位，青云，请你介绍一下。OK， 姓胡对不对？胡世芬。OK。Rockets 查经班的。OK， 好，非常欢迎。还有没有？在我左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好，假如没有，我们一同鼓掌欢迎他们。今天有不少的新人，非常欢迎你们。假如你们觉得这个教会非常大，不要怕。那个从今天开始，第一堂主日学有一堂新鲜人，他专门为你而设的，帮助你在这里找到一个团契，找到一些上熟的弟兄姊妹，可以一同追求，一同成长。九点半在楼下145教室有新鲜人。今天我们的经文，请各位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11到18节。加拉太书第六章11到18节，加拉太书第六章11到18节是加拉太书最后一段。各位找到的话请听我念，假如你附近有人还没找到的话，可以帮他一个忙。加拉太书在新月靠稍微中间的地方后面。加拉太书第六章11到18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11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门。今天黄子佳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的信息，耶稣的印记，时间交给黄牧师。
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当时有人搅扰保罗，这个搅扰大概是批评他，反对他，攻击他，毁谤他，拒绝他等等。真的是如此，他也是为此而写加拉太书。保罗说不要搅扰我，为什么？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也不担心人搅扰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很容易了解啊，一个养牛的或者羊的主人，他都会用烙印印在牛的身上，这是属我的啊。如果用现在商品的话，就是所谓的注册商标啊。 有这些注册商标，一方面代表归属权，一方面他那个品牌给他做保证，那个品牌好的不怕人家批评。比方说你穿一双杂牌的球鞋，人家会说来说去啊。如果你穿的一双是 Nike 啊，是很好的了不起的球鞋，人家怎么讲你也不怕啊。如果我的车不太好，福特老爷车，人家说来说去啊。如果我那个车是 Benz 600啊，我不怕你说啊，这是名品牌好，商标好啊。这个印记，这个商标，一方面代表那个所有权，一方面也把那里面的内涵，把里面的名声，把里面的荣誉都彰显出来。那特别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奴仆奴隶，这些奴隶他们有某种的印记在他们身上，它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代表归属于谁，另外一个作用不是主人就没有那个权去审判他，他有这个印记，他接受他那个主人的审判，其他的人要透过那个主人才能够对他加以审判。保罗写加拉太书是正受批评攻击毁谤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是属于耶稣，也唯有主耶稣有这个权来审断我，来批评或者是来矫正。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希望都像保罗一样有把握地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是归属耶稣，而且我向主耶稣负责，主耶稣也会向我们负责。那么从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可以思考保罗身上到底有什么印记呢？什么他称为耶稣的印记呢？那大概啊，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不太明显的。不过请各位再回到刚才所读的，从12节我先念，加拉太书6:12，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我要说第一个啊，他有一个印记是曾经为耶稣受逼迫，为耶稣受苦所留下的印记，和继续为耶稣受苦的一种人生表现啊。保罗说，我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舍命。保罗追随主耶稣的脚踪，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受苦，甚至面临许多许多危险啊，生命的危险，等一下我再加以分析。第二方面，我再继续念14节。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保罗的一生能够大胆的，他说我只夸，我夸口的就是十字架，所以他有十字架的印记。等一下我也要说明，他这个印记是活出一种人生，让人一看就能明白， 他说就世界而论，我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在他生命中是一个标记，让人认识属于基督，让人不能搅扰。第三方面，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把新造的生命，把新生命的境界能够彰显出来，让人看见就明白，真有基督在他生命中成形了，真是圣灵满了国子彰显在人的面前。保罗夸口说我有耶稣的印记，他为耶稣受苦，他以基督十字架为他的一切中心，他把新造的生命和境界不断彰显出来。这是今天早上我要强调的耶稣的印记。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那么这第一个很可能是保罗为主受苦的一些痕迹。我们知道当保罗写加拉太书之前不久，他到加拉太地方去传福音，他到了特比、路斯德、以哥念还有匹西底的安提亚这一带传福音，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程。根据一般的考证是公元48年到49年，保罗从安提亚教会跟巴拉巴两个人带着一些同工被差遣来到今天土耳其那一个靠南边的地方，就游行布道。在布道的时候，建立教会的过程中发生什么事呢？请各位看圣经《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如果找不到就不用找了，我们念的时候很容易可以掌握一两节而已。第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来念，然后十九节一同念。《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第十九节大家一同念，请。但有些犹太人是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好，这就是建立加拉太教会的背景。保罗、巴拿巴还带着同工在这几个城市，这些地区就叫做加拉太的地区，以后就写信给这些人。保罗去传的时候，犹太人挑唆众人，他们就要逼迫使徒打保罗，那甚至把保罗用石头打得已经昏迷过去了，他们以为是死了，就把保罗拖到城外。那么所以有一些可能性，石头打在身上的伤口留下了疤痕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没有圣经的记载啊。保罗受伤的一种伤痕留在他身上，他就告诉加拉太人，因为还有人继续反对他，继续的攻击保罗。保罗说，你们看吧，这就是耶稣的印记啊，为耶稣传福音，为耶稣受苦留下来的印记，让他们就不能反对保罗啊，这是一个有相当的可能啊。那么在这一面的印记，今天我们 所经验的实在不多啊，因为神恩待怜悯，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在美国传福音，哪一个人会拿石头打你呢？啊，大概没有吧啊。各位传过福音没啊？或者不要这样问哈、啊。各位为传福音被人打过没有啊？连骂大概都没有啊。有的人当然态度不太好，把你单张丢掉啊，当面给你踩在脚下啊，或者是给你很难看的脸啊，或者给你一些不愉快的动作，大概是有的啊。大概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很少会经验到为传福音被别人打的经历啊。啊，但是如果你为传福音的缘故，有许多啊苦难的过程啊，我相信那是一种耶稣的印记啊。啊，前不久我们听到我们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啊，派到泰国去的一位宣教士，我要考你们一下啊，请问叫什么名字？请回答。啊，还好还有人记住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忘记了啊。我们要常常为我们宣教士祷告啊，派到泰国向傈僳族的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啊。那么啊，他是我们中间师班一个弟兄啊，从彭里的什么亲戚我搞不清楚啊啊。那么以后我从彭里得到一些消息。在泰国被蚊子咬，因为那边的卫生设备都比较落后啊，那里的蚊子是传染登革热的啊，这个登革热是很厉害的一种疾病啊。当他在泰国被蚊子咬，被发生登革热传染，他也不知道啊，结果在那边以为是发烧啊，随便大概吃一点药吧啊。那感谢主的安排啊，他因为正好要回台湾去办理一些某些手续啊，所以已经买好机票。结果发现这个病老不好，发烧老不好，马上送回台湾。那一边的医生到机场接他啊，发现这是很严重的登革热，以后在台湾住院一段时间，现在大概安定了啊，过去了。可是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就明白耶稣的印记在某一种层面上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一些为主的福音把自己生命或者是啊苦难都不当作一回事啊，他就是带着耶稣受苦的印记啊，为了神的旨意，为了其他人灵魂的救恩，能够真正受苦的标记啊。我们现在实在没有什么苦可以受啊，大概最多我们把娱乐的时间减少一些啊，我们把享受的钱财把它用在神的工作上，把我们可以啊休息的一些时间用在主的工作上。如果我们这样做，我想主也是纪念，因为他把我们摆在这里，没有机会被打，但是有机会为主劳苦啊。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的话，教会很多机会啊，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机会啊，你可以来找我们牧师传道们给你安排机会啊，让你有机会去为主劳苦，能够像保罗一样，我有基督的印记。在保罗为主受苦的里面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请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记载的。加拉太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只念一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们同声念，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拉太，当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啊，被石头打，受苦难啊，福音传完了，保罗就离开，回到安提阿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有犹太派的基督徒 马上去搅扰。搅扰什么呢？说光信耶稣不够，要守律法，要守割礼，要守安息日，要守各种洁净的规条和礼仪，吃的食物按着洁净不洁净来吃，若不照着律法而行，不能得救。这样搅扰临到了，但是哥林多人说保罗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保罗所传给我们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那一些反对的人就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我们要遵从彼得、雅各、耶路撒冷这一派的教训，所以他们就轻视保罗使徒的权柄，就认为保罗不是使徒，要去听从犹太派的指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很大的困难，因为犹太人一直是不跟外邦人吃饭的，他们认为外邦人吃的动物很多不洁净，吃的东西可能祭过偶像，所以吃饭不在一起。我们晓得写加拉太书之前不久，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访问安提阿教会。在彼得来之前，巴拿巴跟保罗通通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通通打成一片。那么彼得来了，彼得发现既然这样，他也就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彼得、保罗、巴拿巴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没有想到吃到一半，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过来，这一些人是严格的犹太派基督徒，他们是坚持犹太外邦不能一桌吃饭的。这一些人一到达安提阿，那个时候彼得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免得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说安提阿教会破坏律法，所以他就分开吃饭，他自己跑到一边另外一桌。以后巴拿巴也跟着彼得分开来吃饭。保罗一看这种状况会破坏福音的真理，保罗就站起来当众责备彼得，说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样做就把耶稣的十字架完成的救恩破坏了。这一件事情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各位自己回去看啊。那么这是什么缘故？当时的背景，许多许多犹太派的信仰不以十字架为中心，不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基础的信仰和救恩，还要再加上遵守别的规条。保罗为了这个缘故为他们受生产之苦，保罗要帮助基督徒走在神的正道上，凡是那一些偏差的会把他们带偏离耶稣基督的，保罗就护卫他们，像母亲养育儿女，帮助儿女走在正路上。他不顾惜跟彼得当众产生了冲突，不过感谢主，彼得明白了保罗是对的，所以彼得就接受这样的一种做法，以后不再分开吃饭，让外邦人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体，不再被其他来分隔，也不必靠别的律法来成就神的救恩。那么保罗为了教会的成长，他真像做母亲的心，受生产之苦，痛苦的指数里面生产之苦是非最高的。保罗说我受许多的苦难，像母亲来护卫儿女。那除了生产，当然代表他整个抚育长大，让基督成形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啊！做母亲都知道，母亲养育儿女长大代价实在是无法计算。有一位财经分析师他说我们不算心理因素，如果只算母亲所做的劳工 因为母亲做很多劳工，做管家，做厨师，洗碗工，洗衣婆，采购员，园丁，又是司机，还要缝纫师，还要管很多这一种基本劳工啊，不算心理状态，加起来一年的工资，他说平均至少26500块啊啊，所以每一位在座弟兄啊，你一年要付你太太多少薪水啊？按据这个财经分析师最基本最基本，刚才要说多少钱，哪一位记得啊？啊，姐妹们记得哈，可以跟先生说，这是分析出来，还不算这个加进去的爱心，和如果你加进去那种爱心的一种辅导啊，家教或者宗教的培育，以及困难中的处理解决，他说这种爱心的代价很难计算啊，要超过10万美金以上，哇，那太厉害了啊！啊，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想想怎么来恩待或者善待你的妻子啊？也许你问黄牧师，你到底一年给你太太多少钱哈、啊？那我答案告诉你哈、啊，我跟我太太说，所有我的钱都是你的哈、啊，这个答案最好，为什么？他就说了，那所有我的钱也是你的啊，所以后来什么也不要给啊，这样最好。但是请记住，保罗他用母亲之心呢、啊，他说我真是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要受生产之苦啊，然后做一种带领培育，让这孩子能够成型，让耶稣基督成型在心里面啊。如果我们愿意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啊，无论在小组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去带领你的朋友啊，不断的为他来受苦，那是耶稣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世界，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让我们认识神，得着耶稣基督儿子的赐给我们的儿子名分，让我们更像主耶稣。所以第一，我们有为耶稣基督受苦的印记啊，为福音的工作，为别人属灵的成长，为教会的建立付上我们的心血。第二方面我要讲的是十字架的印记。保罗说我不夸别的，什么都不夸，没有什么可夸的啊，虽然保罗很有本事，很有学问，背景非常的好，家世非常的好，但是他说只有一样可夸，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种里面的意义，而不是外面的啊。几年前啊，在巴黎有一次拍卖会，拍卖什么呢？据说是当年主耶稣十字架上面的木头碎片，而有两个碎片是经过梵蒂冈的认证，说这就是那个十字架里面的，卖多少钱？两个小小碎片卖18500多块美金，结果有人真的就买了，拍卖卖掉了。那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第一，到底主耶稣十字架是不是真的留到那一些碎片，没有人知道的啊，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门徒们都是离开跑散了，一直到君士坦丁王以后才开始收集各种的古籍圣物，在那之前没有人去管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第一不知道，即使是真的是那个也算不得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代表主耶稣伟大的爱，代表主耶稣伟大的恩。想到十字架，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想到十字架，神的救恩救我们这些罪人，好像我们领这个饼领这个杯，心中对主的感激，那不是外面物质的十字架。想到十字架，想到拯救，想到神的怜悯。在芬兰有一个医院啊，那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特别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没有想到二次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居然被德国的被这个轰炸 轰炸得非常严重啊。那他们就觉得这很奇怪，医院按照国际法是不可以轰炸的啊，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轰炸呢？以后才发现了，原来在那个时候下大雪，他们的屋顶上面有画了很大的红的十字架，所以飞机平常都不炸那些地方的。可是那一天下大雪，把十字架给掩盖住了，所以以后他们就每一天都要清扫屋顶的雪，让任何敌人一看到这个大的红十字架，不会再炸这个医院。他们就非常感念十字架，想到十字架是一种真正能够带来拯救。那么每一个基督徒想念十字架，心中对主的爱，对主的恩长存感念，口中想提到耶稣的十字架，心里想到耶稣的十字架，这一种的心是他对十字架的标记。那么再接下来，当你真认识十字架的伟大，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就我而论，世界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定在十字架。什么叫做世界定在十字架？从上下文的研判，我们就了解世界的价值观，世人所看重的是什么？当时割礼，当时守日子，律法、规条、洁净的食物，那一种律法规条被看为重要的，所以在当时的这种判断价值观，把基督的十字架当成次要，把那一些人间的一些要求当成重要。保罗说，我现在在人生观的一些重点上面，基督是第一，割礼不割礼，节期不节期，食物洁净不洁净，这一切是次要的，唯有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什么叫做把世界定十字架？凡事不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跟耶稣基督的任何价值观有冲突的，都要当作死的定十字架。弟兄姊妹，在我们很多很多价值取舍上面啊，对于生活的一些生活法怎么活啊，对于家庭的生活方式，对于教导儿女，许多许多你要调整价值观，让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居首位，这是世界定在十字架上。有的人醒悟的比较慢，有的人醒悟的比较快。我看到一些记载讲到李文斯顿的故事啊，很受感动。Livingston 这一位在爱丁堡大学得到医学的博士，他以后受感动到非洲做传道士啊，27、28岁到了非洲，以后60岁死在非洲。他为爱非洲的缘故，他不回到英国，但他死了之后，人家把他尸体运回英国，可是家人同意把他的心埋在非洲。当他的身体运到伦敦，会被埋在这个Westminster Abbey 里面啊，他是被很尊崇的人，大家满街的人在那边送葬啊，许多人非常敬佩他。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也差不多60几岁，站在路旁一直哭泣，哭泣非常的伤心。有人就去问他，你一定是李文斯顿的好朋友吧？他说是的，我们不但是好朋友，我们两个人从年轻就是玩伴，我们两个人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成为最好的朋友。但是慢慢长大之后，他做了医生，到非洲去宣教，以后我做了生意人，以后我也去到非洲，他去是抢救灵魂，我去是抢着寻找黄金。他说我费了几十年在非洲寻找黄金，结果找到很多黄金，我回来也赚到不少钱，但是我的人生现在非常的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当我看到我的好朋友李文斯顿，他的一生，他的价值观 以耶稣为第一，为了耶稣的缘故，他真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走了，我非常的感慨，我非常的感动。我所争取的世界，争取的黄金，带给我的并不是真的满足，却是许多嫉妒纷争，许多烦恼困扰。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在抢救灵魂，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为优先，还是抢着找黄金，要暂时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但是到了将来，你会发现那是虚空的虚空。今天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耶稣的印记，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是第一，那是有价值的。最后一点，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就说了，他说我们过去是顺从肉体而行，顺从情欲而行，有许多被罪恶捆绑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从圣灵而生，要顺从圣灵而行，我们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让圣灵的果子能够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却有生命的成长，不断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被圣灵重生，要把新的生命不断地彰显出来。一个有生命的一定会产生果子，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说种下黄豆会长出黄豆，种下黄瓜会长出黄瓜。现在考你们个问题，如果我把我的手表种在泥巴里面，请问长出什么东西？什么也长不出来啊！它没有生命，它虽然很精巧，它却不能够像黄豆长出黄豆出来，不能像黄瓜长出黄瓜出来。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应当结出圣灵的什么？请回答，圣灵的果子，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成形。所以你要常常思想基督，你要默想基督，你要把你的爱献在基督的面前。薄饼就会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让我们再一次集中我们的心在基督爱的里面，让神的灵更新我们，除去一切的罪过，好让生命成长。奥古斯丁，第四、第五世纪非常有名的教会领袖，但是他非常佩服罗马的一个哲学家 Cicero， 他常常看他的书，常常照他的思想啊，想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他已经做了基督徒，也回到北非西坡，甚至慢慢做了教会的领袖，他还常常以 Cicero 的想法，他的做法在做他的榜样。那么他后来写一本书叫《忏悔录》，《忏悔录》不但忏悔他前面的半生，他也忏悔他以后没有照神旨意活的人生。他后来在《忏悔录》里面有一篇，就讲他因为过分以 Cicero 为他心思意念的中心，没有以基督为中心所带来的危机。他说他做个梦，梦到他过世了，过世了，他的灵魂来到天堂的门口，他就敲门，天使问外面的人是谁，他说我是奥古斯丁，我是基督徒，请让我进来。天使回答，我看你不像奥古斯丁基督徒，你像奥古斯丁 Cicero 门徒，你不像天堂里应该有的基督徒的模型，你却是充满Cicero 的模型。他梦到这边马上就醒了，他以后就明白了，他就晓得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爱慕基督、来侍奉基督，容易走偏差了路，让圣灵的果子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充满流露出来。 当基督徒不断思想基督，顺从圣灵，圣灵的果子一定会越来越多，在你生命里彰显耶稣的印记。中世纪很有名的法兰西斯，他是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他本身切慕基督，跟随基督，他也要求所有修道士思想基督，追随基督。有一天他说，今天我们下午去传福音，好，大家就跟他去，带着很多修道士在那个城市绕行一圈，回到修道院，一句话都没讲。回来之后，修道士就问法兰西斯，你说带我们去传福音，怎么一句话都没讲？他说，我们走了一圈，不是已经传了福音了吗？最好的传福音，从你的行为举止，从你的甚至走路走一圈，别人都会受到吸引了，这些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种传福音了。那么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举止生活行为能把基督把圣灵果子彰显出来吗？如果你彰显出来，别人一看到我们，他们就说这是真基督徒。所以从你家里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美国的家庭问题太严重了，希望教会里没有家庭问题，希望教会里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成员，丈夫妻子儿女，都带着耶稣的印记，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果子活出来，别人一看到这是基督为主的家庭，在同事中间，在邻居朋友中间，去把基督活出来，当别人一看到我们这是基督徒，这些人不一样，你就带着耶稣的印记。愿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请各位自己向神祷告，如果你觉得看不出耶稣的印记，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越来越能彰显出耶稣的印记，好让主在你身上得荣耀。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在保罗身上美好的工作，你让他能够大胆的宣告，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真能够越来越懂得主耶稣的人生，主耶稣的道路，也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我们多多想念，多多认识耶稣基督，以基督为至宝，万事如粪土，跟着主耶稣，显出主耶稣的奇妙和荣美。但愿我们的心蒙悦纳，圣灵就在我们生命成就那伟大的工作，好让你的教会能充满你的荣耀。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我们要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作，莫祷散会。